好，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清晨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透过爱子耶稣的宝血，透过爱子耶稣的宝贵的圣名，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。所以我们怀着感恩的心，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相信你已经完全接纳我们，已经赦免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，我们并且得着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权柄跟能力，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今天我们欢迎圣灵大大的充满你的教会，那个教会里面外面都被充满，让我们被圣灵的恩膏充满，被圣灵的智慧能力喜乐所充满，以致我们都能够更像耶稣，活着就是基督。赞美主，以下时间分别为圣，求你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你的话语一进来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就有亮光，就可以改变过来。我们乐意听你的话，无论在什么处境，我们都学习来聆听你的声音，让我们一生当中都被圣灵所引导。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五篇了哈。好，今天早上呢也是大卫的诗篇啊，大卫的训诲是交给灵长，那是选你乐器。那大卫，你看他的生平有很多很多精彩一面，写下了70多篇，包括他生命有很多很多的处境是不容易的，他是都在这当中呢写下了诗篇。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自己的故事，有故事呢是好的，可以写下很多能够来称颂神，能够荣耀神的这些诗篇。好，大卫的意思就是钟爱的意思，神所爱的。大卫很清楚，他知道他是谁，无论在什么处境他都能够胜过。所以我们常常读到大卫的时候，他都不会这样，因为这样子就被打败。这个是自我形象的很重要的关键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自我形象一定要很清楚，常常对自己讲，我是神所爱的，我是神所爱那个。只要你记得这句话，我是神的儿子，并且是神所爱的，你是承受产业的，你信心就会来。因为神爱的，神就不会离开；神所爱的，神一定会给机会；神所爱的，他会什么帮助我们的，他甚至会管教的。所以大卫，你看他写的诗篇都很感动人，他的处境其实很多的艰难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训诲诗，训诲诗其实翻译出来就是进阶的思想。进进的思想，进思的诗歌，在思想，在思想，这是很值得我们在特别困境的时候很重要的思想，这些话语。好，那整篇在讲什么呢？在讲祷告，信靠的祷告。大卫遇到这么大的挫折打击的时候，他怎么样来信靠神？透过了祷告，静静的在神的面前朝向神，对焦于神。好，这55篇呢，总共23节，我们分为三个段落哈。好，第一节呢，到了第8节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8节是第一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话，预备，请来。
神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，求你侧耳听我，应允我。我哀叹不安，发生哀恨，都因仇敌的声音，恶人的欺压，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，发怒气逼迫我，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身，恐惧战惊归到我身，惊恐漫过了我。我说，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我必远游，宿在旷野，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
好，这一段来，大卫祷告，他的祷告有一个很重要对焦，第一个就是对焦，他的对焦不是马上就把自己的困难就讲出来，他对焦于神。所以你看他的诗篇，大概第一句话就呼喊神的名字，神啊 ，Elohim。Adonai 有没有都是讲这个？所以神是我们对焦的。当我们祷告有苦难的时候，马上对焦于神，养成这个习惯。好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，求你侧耳听我，应允我。我哀叹不安，发生哀恨。”好，你看到大卫的祷告里面，他把真实的感觉都讲出来。第一个，他把自己的软弱都讲出来了。他跟神讲什么呢？求你听我的祷告，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，因为我哀叹不安，发生哀恨。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真实神就垂听，真实不要变成好像有很多的外在的东西，还要很多很多的这些隐藏， 不是要真实就可以了。祷告其实就在神面前倾心吐意。大卫的祷告能够摸着神的心，他常常祷告一件事情，神啊，我里面有什么感觉，我里面是怎么一回事，都倾心吐意在神面前祷告。另外一面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请大家还要注意一点，就是我们祷告会常常想说，主啊，你要留心听，不要隐藏不听，要侧耳听。这句话是不是神有留心啊？有这个不听的时候，会隐藏的时候，或者呢是不听的时候呢？答案是很简单一件事，是我们这个人的心，我们的心态有没有这个？所以大卫在对自己祷告的时候，也是对准心在祷告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相信神会说话吗？神会吗？留心听啊，啊，神会留心听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留心听呢？祷告是双向的哦。我们会不会隐藏不听啊？还是选择性的听啊？神全部跟你讲了，你有留心听吗？有吗？还是隐藏不听呢？或是选择的听呢？啊，这个呢也是一个祷告的心态，因为祷告是双向嘛。所以大卫也在教导我们，祷告的时候，请记得是双向，不是自己倾吐而已。上帝也乐意对我们说话嘛？那我们有没有耳朵啊？还是神讲的十件事，我只做一件呢？九件呢不合我意，我就不听啊。这也是调整我们的地方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知道祷告是双向，我们讲神会听啊，神会听，但相对神也会讲，我们要听神讲，我们就要听，这祷告呢就能够优良的品质。因为每次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会我们说话，说完之后我们就调整，说完我们就去做，去遵守神的话，这祷告呢是优良的，是烫啊冲汤的，这神是所喜悦的哈啊。我们看到接下来第三节，来，他因仇敌的声音、恶人的欺压，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，发怒气逼迫我。好，这边讲到仇敌还有恶人，原来他面对的为什么哀声叹息，为什么这么大的啊这些逼迫，因为有仇敌的声音，再来呢有恶人的欺压。好，仇敌我们知道就是外族人呐、啊。那啊，恶人代表扫罗追杀他整个啊团队在追杀啊这个大卫，所以他遇到很多的这些逼迫，莫名的这些罪孽都加在大卫的身上。其实他没有犯什么罪，但是就被扣上帽子了，他就被追杀。这个罪孽包括祸患，祸患就临到大卫的身上。好，所以大卫呢，不仅祷告求告神。大卫开始形容他里面的很不舒服的地方，里面很多痛苦的地方。好，第一个他讲到第四节，他讲什么呢？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。他把心痛讲出来，把心绞痛都讲出来，我里面很痛很痛很痛，神啊，你要知道我很痛啊。他讲出来，跟神讲他的心痛，不是闷在里面，绞痛心痛都跟神讲。再来呢，他要说出死的惊惶临到我身，他常常被追杀，今天活着不代表明天活着，活在恐惧害怕里面，那里面的死亡恐怖缠绕着他，他已经遇到了死亡了，常常不晓得会不会活下去，明天还在不在，所以他活在一个死亡恐惧追杀的过程当中。他也把它讲出来，他说我好像今天活着明天不一定活着，追杀人很多，恶人很多，都在窥视着我，好像吼叫狮子一样，要吞吃可吞吃的人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不仅惊惶，第五节他把恐惧占据归到我身上，惊恐漫过我身。好，就讲一次，代表说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害怕了，非常的害怕，非常的害怕。大卫也有害怕的时候，他是个战士哦，不要急的，战士也有害怕的时候，因为他是什么人嘛？我们也是一样，你记得所有领袖也很多害怕的地方啊。你不要以为他都不会倒，他有很多的害怕的地方，他有惊恐的地方，他有自己啊这个怀疑的地方。这边说惊恐、恐惧、战惊，还有惊恐漫过我身。大卫把实际的情况跟神来讲，他不仅忧虑，还有里面有绞痛，里面有难过、心痛，还有害怕。好，祷告呢很简单，真感觉表达出来就可以了。祷告呢很简单，真感觉要表达出来就可以了。我们需要把真感觉流露、真情流露到神的面前。就是大卫每次他在祷告的时候，都写下他的真感觉，很值得我们去学习。我们常常祷告，可能有时候就祷告祷告，事实上很少把感觉讲了出来，我们都把事件讲出来，有十大事件，一二三四五，报告完了，那就走了， 其实祷告就变成报告了。 No， 祷告是真情的流露，把感觉感受，像大卫，我很害怕害怕又惊恐，讲了三四次了，因为那里面真的需要讲出来。这个才是真正的领袖，这个才是健康的人，因为里面太多太多感觉了，需要清心吐意。好消息是，神不因为你的感觉他就吓到了，他不因为你只是负面的感觉他就不听了。朋友，他说负面的真的就可以了，讲出来神都会接纳。好，接下来他在形容他自己啊，他说什么呢？他对自己说，我说但愿我有个什么翅膀像鸽子，就飞去得享安息。他说我盼望，我有个希望在，虽然这么愁苦，这么多的逼迫恶人，但是我盼望我能够像鸽子一样，有鸽子的翅膀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这边不是说消极，而是积极。大卫遇到这些时候怎么办呢？他很盼望祷告说，主我让我能够超越这些困难，能够越过这些邪恶的事，越过这些恶人，越过这些不法不义的事，我能够超越他。这是大卫的祷告，他盼望说他有个翅膀一样，能够胜过，能够超过，能够超越这些事。这也是非常好的祷告。愿神祝福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请记得只有透过圣灵啊，只有透过他才能够超越这些困难跟艰难。好消息是我们活在新约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，怎么样？况且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，但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亲自祷告，很感动的。我们虽然软弱，况且我们有很多软弱，但是圣灵却知道我们软弱，他亲自用说不出叹息替我们什么祷告。所以我们在方言祷告，透过圣灵来祷告的时候，好像神就给你翅膀了，就能够飞起来，超越那些艰难困苦难处不法不义的事，就越过去了，你就胜过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请记得神是帮助我们的神，叫你热切祷告，圣灵会像鸽子一样帮助我们，提升我们，越过更大的这个高山，让我们越过这些，我们就胜过了，就可以得享安息。这是我们祷告里面的武器，他记得哦，这个是非常棒的。好，他说我得享安息，我必远游，远游就是我想要逃脱，我想要离开这种情况，然后住宿在旷野，我必速速逃在这个避所，就是避难所脱离狂风暴雨。这些狂风暴雨代表说这些压制，这些逼迫我都能够胜过。好，这个你看到吗？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都是大卫真实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第一个要对焦于神，第二个真感觉请留下来，真感觉跟神讲，不要压抑。你看大卫呢，他为什么蒙神垂听？他也是弟兄啊，请记得大卫是弟兄，他的感觉也是很多的，只是他会学会什么倾诉在上帝的面前，真实的对焦上帝。那第三个他讲到什么？他祷告的时候圣灵来帮助他，好像鸽子的翅膀一样，要越过，要超越，不是停留在那个地方。这是大卫让我们效法祷告里面的很重要的学习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第九节到十五节，我们看见第二段他的祷告更深入了，更有深度。我们看到第九节跟十五节，预备，请。
主啊，求你吞灭他们，变乱他们的舌头，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争竞的事，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，邪恶在其中，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，若是仇敌还可忍耐，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。不料是你，你原与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。我们素常彼此谈论，以为甘甜。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。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，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，因为他们的住处，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。
好，这边第二段，好，你看到第二段的祷告一样，他第二段的祷告，第一段是讲神啊 ，OK， 第二段是什么？主啊 ，OK， 这边讲到 O Lord 啊，他对焦也是一样，不断的对焦上帝，自己呢把自己感觉真感觉清楚在神的面前。第二个也是对焦神，他说什么呢？求你吞灭他们，他们指谁？刚刚讲到那些恶人， 直到那些仇敌求神来吞灭他们，变乱他们的舌头，因我在城中建了墙堡，增进的事。好，把它变乱画起来。这个变乱呢，我们读过的创世纪巴别塔的事，上帝下来看看，然后看到他们什么做什么事都会成功了，所以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。这边大卫，我相信他读过的创世纪了，他知道变乱的厉害，变乱的威力，所以他祷告求神变乱他们的舌头，因为只要人同心合意，做什么都会成功啊！不管是好事坏事哦，请记得哦，只要同心合意，做什么都会成功，包括坏事好事都是。所以他就知道这秘诀，他跟神祷告，主啊，变乱他的口音，所以他们讲话呢就不能沟通，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，所以不能通。这不能通呢，就不能达成邪恶的事了。这是大卫的祷告，应用在我们这边也是如此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常要祷告，祷告邪恶的事不会发生。是什么意思呢？让这邪恶的人他们都变乱，不能来这个好好的来沟通什么，那这些事情呢就不会产生威力在当中的。这是大卫的祷告啊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代当中，很多坏事不断的发生，每次看新闻啊，看这些国际的新闻啊，各方面都很多败坏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像美国又出现这个反犹太人的，然后枪杀他们，然后11个人就死了，6个人受伤嘛。反犹太还是有在美国本地哦，不是在外地，是美国本地还出现这个事，很多的坏事在发生当中。那我们要为台湾祷告，台湾呢，每一次剩下30天呢，快进选举的时候，这次又有好多的合议要祷告，这个公投的问题啊，你看到很多的声音都会来，你看到电视整天播的时候都是对方怎么不好，然后很多的谩骂，很多扯别人怎么样，他有很多很多的辫子被人家抓住就把它掀开来，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。所以台湾为什么空转的原因就在这地方，大家都在放那些坏话，好像邪恶的人邪恶的事不断的讲出来，台湾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要爱政府是对的，但是请记得政府不会为我们做了任何的，为你个人成功，为你做什么，你生病他会看你吗？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政府，只有神而已，想明白吗？所以我们知道党啊都没有几年了，就耶稣才是永远是我们依靠。就基督徒们一定要超越党，一定要胜过这些党派，我们爱这些人，但是要胜过这些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我们要为台湾多多祷告，特别在选举这个时代，有很多的互相争论，相咬相吞，谩骂攻击，流言欺骗，造成了整个国家很动荡不安。我的南部北部啊都是一样，你不要跳下去，你要做什么事呢？要向大卫的祷告，这个祷告合神心意。我们大卫祷告是怎么祷告？主啊，求你吞灭他们，辩论他们的什么舌头，辩论，不要把这个事情呢，不要扩张起来，让他们的舌头里面没有同心，而没有邪恶的事情，这些事情呢被辩论掉。好，因为我在城中建了墙堡，增进的事，我在什么城镇哦，这个 city， 我在这城市里面见到强暴，还有增进的事。大卫原来他在这个城市里面，他看见可能在耶路撒冷或者其他的城市看见了这些强暴，就是暴动，还有增进，就是这些混乱的事在当中。所以大卫看到了，他看里面，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平在当中，心里面很多的感觉在里面，因为跟这个神的公正公义呢都相冲突。怎么办呢？大卫看见了。好，继续形容哦，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，在城内也有什么罪孽和奸恶。他看见，并且呢，看到这种事不断不断，而且他知道这些恶人的诡计，好像遍地游行，像吼叫狮子一样，白天晚上都不睡觉，都在行诡诈的事，奸恶的事。好，接下来他又看什么？他看见来邪恶在其中，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。好多的邪恶，好多的欺压，好多的诡诈，这些都对焦一个，就是毁灭人，就是毁灭人，他主要目的就是毁灭人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基督徒看到邪恶，看到欺压，看到欺诈， 看到这诡诈在我们的城市里面，在我们 city 里面，我们到底有什么反应？还是呢，睁眼就这样过去了，然后呢，不看它就过去了？或者我们要积极来看这些事情？我觉得像大卫就是非常直接讲出来，虽然有邪恶欺压诡诈在他的城市里面，就应用在我们也是我们的城市里面，我们知道这些都会毁灭人的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来反应？他说一句话让我们非常的直接明白，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，若是仇敌还可什么忍耐，也不是恨我人向我狂大，若是恨我人我就必什么躲避他。好，原来不是画起来。好，有时候我们在属灵界里面要记得，灵界的事跟我们肉眼看的是不太一样的。好，所以把这个保罗教导我们说，不是要凭眼见，而是要凭信心。那个信心就是圣灵来的直觉，圣灵来的启示，上帝的话语进来，我们就知道真相如何。好，这边大卫说，这些邪恶，这些败坏，这些罪孽，这些这个诡诈，原来不是仇敌在辱骂我，若是仇敌还可以忍耐。把仇敌牵起来，刚刚讲过仇敌是指外邦人嘛，他不是这些外邦人在搞怪哦，你不要以为哦是这些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，基督徒常常会怪这个怪那个，特别怪魔鬼撒旦，因为仇敌为是什么？魔鬼撒旦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是的，魔鬼撒旦要记得他会来攻击我们，但是基督徒不要给他魔鬼留地步，他就没有攻击的合法的地位。攻击是因为你给他合法的地位嘛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在灵界的运作是如此的。我们不要什么都怪鬼，然后自己都没有责任，什么都怪魔鬼，什么事情都归给他了，事实上这是错误的。恶者要攻击所有的基督徒，一定要给他合法的地位，他才会攻击。这边也清楚告诉我们，你要看清楚，虽然有这些邪恶诡诈，但是这些事情是仇敌辱骂吗？不是的，若是仇敌我可以忍耐，也不是恨我人向我狂大，我可以躲避他。他说第十三节，不料什么是你，你与我什么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。不料是你，好，大卫有没有讲出那个你是谁？没有讲。但是我们揣摩的话，刚刚我们这个姊妹就讲 OK， 可能呢是扫罗，可能吗？是的，可能是扫罗，也可能是什么呢？可能是亚沙龙啊，背叛他的儿子啊，是不是啊？可能是同国的，不是仇敌，不同国，是港国的。哇，神启示他，让他看见最难过的，捅他的，背叛他的，是跟他同国的人。这是最难的了，是不是最难的地方啊？比过来我们都征战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做幸福小组啊，恶者的攻击我们都胜得过，可是最难的是什么？就是自己的对攻啊，是不是？对攻呢还不来了，讲好了呢又不见了，是不是难过？是。然后呢，这些做不好呢，整个对攻可能又被母主讲了，是不是很难过啊？是。弟兄姐妹，最难过的是什么呢？他说不料是你，你原以我是平等的。什么叫平等？就是跟我同等地位，叫平等了。可能他的原生家庭哦，他的兄弟啊，都是跟他什么平等的，同等的，那竟然没有支持，反而什么捅他一刀啊，这个就是出卖啊。请问耶稣，我们遇到这个事啊，当然他的门徒有出卖他了，有道我们就想到他嘛。其实不仅如此，他的原生家庭，他的弟弟妹妹都看不起他，是不是？ OK， 然后跟他一起剥饼的还出卖他了，瞧不起他，还有他整村的人，他回去的时候看不起他，有没有？所以耶稣都走过这些道路，最难过的是跟你同等的人。还要形容下去，是我的什么同伴，不仅同等，还是什么同伴？同伴就是可能一起做什么事情的，一起长大的，一起合作要完成什么事情的，曾经完成过的，那个叫同伴嘛，是吗？OK， 再来呢，最难过的是我自己的朋友，亲密的朋友，知心的朋友，密友啊，常常密谈的， 讲话都是很甜蜜的，但是呢，不料让我发现，原来你也在这个恶人的当中啊。大卫经历过这些事，耶稣也经历过这些事，所有被神所用的都会经过这些事。当我们遇到这些事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如何？我们遇到被出卖，被捅一刀，然后你不料才发现，你的感觉如何？ OK， 最重要的是你的反应会怎么做正确的反应。感觉我相信大家都很错愕，很难过，很这个很啊，不讲，很紧张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好，我接下来看到大卫的反应哦。我们素常彼此谈论，以为什么甘甜？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，把同行画起来，同伴。然后呢，这个啊一起的朋友，然后呢也一起谈论甘甜。接下来呢，跟神的殿。然后在那边敬拜赞美神，哦，这就是讲到一起敬拜同伴，哦，同行的情况。所以你看他发觉到大卫讲到这个之后，心里面一定非常难过，很多的啊这个委屈在当中。我对你这么好，竟然是出卖我的，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在当中。好，在教会里面也要记得这句话，什么话呢？有没有遇到被出卖的时候？嗯。会，请记得，教会是一群被神所呼召的一群罪人，还在过程当中，连彼得都会否认耶稣喽，是吗 ？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过程当中，请记得都会发生这个事情，大卫也是如此，但是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就放弃神了。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大卫有没有讲这句话？没有，这边没有讲这个，他一直在神面前表达真感觉、难过、感受，跟神讲而已。好，所以他有真实的遇到这个事，很对我们很大的提醒。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最难过的不是魔鬼撒旦，最难过的是同伴。今天这个事，最难过的是同伴，同伴一定要好好顾好，以致我们才能够得胜连连。所以我们在打属灵征战，同伴呢一定要常常彼此沟通，有什么事要相挺，不要没有这个样的感觉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五节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，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，因为他们的住处、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。好，大卫的祷告，他有刚刚讲到一个愿，是在前面那一段，愿我像鸽子一样有这个翅膀，有没有？然后飞到那个地方，这边又带出一个愿望，它是什么呢？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，愿他们活活下入阴间，因为他们住处、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。代表他把审判权交给谁？神啊，他把审判权交给神。虽然有恶人，虽然有这些邪恶的恶人，还有包括这些仇敌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把主权交给上帝，上帝你来审判他们。他没有自己来 出权，自己来出招，他把这个审判权交给上帝。这个就是正确的祷告。主啊，你是为我伸冤的神，愿他们是这样的结果在当中的。所以啊，你看耶稣遇到了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，他愿意求神把火降下，没有的啊，耶稣没有啊，耶稣来到世上是为救人的。我们是一样，遇到不平不法的事，我们就要祷告，把审判的权交给上帝就好了。这是神给我们看见大卫他有正确的祷告，因为法利赛人，哦，让神的殿都变成贼窝，哦，这事情非常非常的糟糕。但是耶稣呢，没有直接去打他们或者祷告求神降火下来，没有，耶稣没有做这个事，也让我们学习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16节到23节啊，你看到刚刚讲的感觉，包括审判权，祷告也放在里面。接下来16到23节，让我们看到大卫 更深的一个反应。我们看见十六节呗，请
至
于我，
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我要晚上早晨将物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，他救赎我命，脱离攻击我的人，使我得享平安。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，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，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。他背了约，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。他的口如奶油光滑，他的心却怀着征战。他的话比油软柔软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神啊，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，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，但我要倚靠你。
好，最后一段来，你看大卫他能够反败为胜的关键的祷告，都是有特别特别的原则在当中，今天用在我们里面也是如此哦。好，你看到来，至于我，英文叫 but。好，前面那一段呢，都在形容他的感觉，就他的处境，形容他遇到的艰难，最大的艰难不是那个敌人，原来是恶人啊，那恶人曾经跟我一起去敬拜。到殿中去敬拜上帝，我们是非常 close 的好朋友，那我们一起也讲了很多亲密的话，现在他竟然捅我一刀，出卖了我，背叛了我，心里面难过都倾诉在上帝面前。好，接下来他讲的反应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，有几个重点来。第一个是至于我，代表什么？我分别出来，我看我自己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至于我的反应跟别人的反应有什么不同。信耶稣跟不信耶稣都遇到背叛的事，你怎么反应？我们在职场上，在家庭上，在人际上都遇到这些事情，当你遇到的时候，至于你，你有什么反应？至于我，我应该怎么反应？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反应，合神心意的反应呢？大卫讲出来，来，至于我，我要什么？求告神，不是该去输赢，然后开始就提告，然后提报，什么开始用自己的血气就出来了。他说，至于我，我要什么？求告神。为什么求告神？因为他是最高的法院，最高的法庭，我求告他就对了，我一定赢的，我把主权审判权交给至高的神。弟兄姐妹，祷告不是软弱的表现，祷告是智慧的选择，把至高的权柄交给上帝，审判权交给他，因为他至高的神，他的宝座从亘古到现在没有改变，他是为人伸冤的神，伸冤在神，神必报应。好，接下来耶和华必什么？拯救我，把他圈起来必。原来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一定会拯救我，脱离仇敌的背叛，仇敌的诡诈攻击。虽然他们城市都在绕，在寻求我，好像哄叫狮子把我收出来，要把我吞吃掉了，找不到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把我隐藏，神把我像鸽子一样带到另外地方，得享安息了。至于我，我必得拯救。这很重要的宣告。大卫为什么那么多的机会会被追杀，甚至会死，但是他都胜过，因为他懂得一个窍，他把主权交给神。第二个，他对神的信心是大的，神必拯救我。好，接下来哦，这边讲到说，我要在晚上早晨向无哀声叹这个悲叹，他必听我的声音，我的声音化起来。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，我们如果要胜过了仇敌这些不断在搜索，不断的城中绕境，把我们找出来，然后吞吃，然后杀灭我们，我们怎么胜过呢？他做一个决定了，我要，看到这字吗？我要干嘛？我要在晚上早晨向无来向神祷告。他已经规划好了，他已经下定决心的，我要在做这些事，就是祷告。花了多少时间呢？早上一次，中午一次，晚上一次。那为什么从晚上开始？ OK， 有两个意义。第一个意义是因为他们是希伯来人嘛，他们都是从晚上开始算起嘛，从创世纪也是这样子嘛，要光才有光嘛，所以第一天的开始是从什么暗，然后到了黑，然后清晨起来，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方式。第二个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属灵的黑暗度很暗啦，怎么办呢？只能祷告， 花时间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祷告，因为这个黑暗的时候啊，整个笼罩整个城市大地，我在神面前对焦于他，他是我的救主，他必拯救我。我晚上要起来祷告，再来呢中午要起来祷告，再来呢清晨也要起来祷告，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悲叹哀声出我的声音，向神来祷告。好，我的声音把它画起来。我刚刚讲过，用什么？我们祷告学习要出声音。我再讲一遍，为什么要出声音？因为你的出声音神才听到呢？不是，因为你听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嘴巴出声音会影响你的行为，会影响你的行为。怎么说呢？我们读过耶稣雅记第一章第八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英文叫 lips， 不要离开你的什么？你的嘴唇呢？为什么不要离开你的眼呢？为什么不要离开你的头脑呢？而是说不要离开你的口。那后面呢？只要昼夜思想，对不对？要昼夜思想。原来神在教导我们，后面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，我们就会遵守神的话，然后呢我们就凡事会顺利了，我们就会成功。英文叫 prosper， 会兴盛，变成什么 successful， 会成功。在上帝的心意当中，神的儿女们请记得，神都要每个人成功，每个人兴旺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上帝对了约书亚，你们进去一定会成功，你们进去一定会凡事顺利，这是我对你们的心意。那你约书亚怎么样成为成功领袖，成为一个兴旺的领袖？请记得你要抱着这个圣经，要昼夜来怎么默想神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祷告请记得，你在祷告的时候就在默想，但是默想仅要有材料，那个材料叫做律法，叫做圣经，不要放空明做。就朋友们不要这样做，这样做肯定很危险，因为灵界一打开恶者都可以侵入了。你的祷告请记得要有神的话成为你祷告的材料。大卫的祷告就这样子，这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。他的祷告其实很多的地方都引用圣经哦，他用好多的这些圣经，所以他祷告合神心意。我们的祷告诗篇里面，我们要常常用这样的祷告，你的祷告就有根有基，并且祷告有信心就会来，神就会让你胜过，能够成功，能够兴盛，能够发旺起来。所以神的话也不要离开我们的口，代表说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叫 Haga。哈嘎意思在希伯来就是要喃喃自语，自己对自己听得到的声音讲出来。另外是 grow 这个字，哈嘎这 grow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呻吟。大家有没有写很多的呻吟的事？因为太难过了，但是在呻吟中还是要呻吟出什么神的话出来。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我有在我里面烦躁，很难过，呻吟出来。他的祷告有很多难过，有很多的这个呻吟方式，但是都是用神的话讲出来的。这种祷告我告诉你，一定会慢慢被提升到了兴盛的阶段。这是大卫的方式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千万不是闷，祷告要出声，然后呢用神的话昼夜什么祷告。刚刚我们讲到晚上啊，中午啊，有没有？还有这个下午啊，你看清晨早上晚上都在 growing。 大卫就是用这一招啦，值得我们效法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请记得，神的律法不要离开我们的口，要不断的宣告出来，不断的喃喃自语，然后更痛苦就呻吟出来，最后是吼叫出来，就宣告出来了。后面你看到他的力度就不一样，虽然白纸黑字看不到，其实他就在应用这个，你要看得到这个哦，他最后那个力道就砰出来了，胜过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来，他说我要在晚上、早晨、下午哀声叹息，好，哀声悲叹，他必听我的声音。接下来，他救赎我的命，脱离攻击我人，使我得享平安，因为与我相争人甚多。这个说使我得享什么平安？你看到吗？他开始不断的 昼夜默想上帝的话，宣告上帝的话，喃喃自语，不断的讲出神的话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他呢，就宣告出使我得享平安。好，十九节，那没有更变的不敬畏神的人，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什么苦待他。又把必画起来，原来他越祷告越有信心。他说这位神是从太古长存的神。什么叫从太古长存的神？代表说呢，宝座永远没有改变，上帝坐在最大的最高的宝座上。我向他祷告是把我的主权向最高的法庭在陈述了，神一定为我伸冤。而且他讲了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再三的去背诵出来，他说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，代表那个仇敌，代表邪恶人，他们没有更变代表什么？他们根本都不会改变。他们不改变怎么办呢？他们不会改变你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请记得，不改变也没关系，不敬畏神也没关系，因为从太古长存的当中他必听见而什么苦待他们，代表神一定会做最大的审判。所以你不要担忧，神会工作，神会审判的。这个苦待代表说神会使他们受苦，神会使他们受苦的。不肯改变还有另外一意思，就是不肯悔改的意思。这些敌人，这些恶者，这些仇敌不肯悔改，他们不肯改变他们自己的这样子不敬畏神的态度，怎么办呢？请记得，上帝会听到我的祷告，并且会苦待他们。这是大卫的信心，他相信上帝会出手，会工作的。好，接下来他又形容仇敌有两个经文，20-21节，他背了什么约？曾经他们跟神有立什么约吗？现在什么背约吗 ？OK。曾经跟我有立约，现在也什么毁约吗？他们是不遵守约定的人啊。这个情况发生在台湾很多了，哦，讲话不算话一大堆了，特别是政治人物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还没选之前都写得很好啊，有没有？来到我们教啊，来到我们的这个啊什么联会里面都讲哦，我要这样这样这样，那一上去都根本忘记了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有，基督徒会不会毁约啊？都在形容这些曾经都是跟神的，曾经在敬拜的，跟神立约的，却毁约了。那最大的还是婚约，哇，破除很多很多的这个家庭啊。我们要注意这个事，他背了约，伸手攻击与他和好人，他的口如奶油光滑，他的心却怀着争战。这叫心口不一啊，讲是好听甜蜜蜜，心呢不是吗？他说那个心却怀着什么征战，他的话语比油更柔和，其实是拔出来的剑，拔出来的刀非常的锋利，哦，他讲到这个遇到这种人的话心口不一，哦，这种事情发生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哦，22节跟23节，我觉得大卫的很重要的关键，哦，就在这两节来读。来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
耶和华，
他必
抚养你，
他
永不叫一人动摇。
好，再一次，哦，你要
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
好，把你变成我，来一杯，来，
我要把我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
他必
抚养我，
他
永不叫一人动摇。
好，这句话呢，就成为今天我们要背的经文，或是道德的经文，或者是喃喃自语，要哈嘎这个字的宣告出来的话语。要记得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做最大的决定，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什么卸给耶和华。啊，这句话我们读了不少哈，特别彼得也遇到这种事情，彼得就教导我们在彼得前书5章7节，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他。献给神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顾念我们嘛。这边讲到一样的，无论彼得、大卫都学会什么重担要献给神，那个献就是丢的意思了，把它丢给神，或者太大了要全部，把它献在了神面前。献给神是我们要学习的，不管我们今天遇到家庭、孩子还有父母亲，或者服事，或者经济，或者疾病，请记得要把你的重担谢给神，这是他在做结论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事。 如果我们要胜过这一切，请的学会重担卸给神。好好，然后接下来说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好，这个又是一个信心的宣告，上帝的特质，他必要抚养你。抚养你包括扶持你，喂养你，特别你软弱，上帝要扶持，特别你这个不足，上帝要抚养我们。我们不要担心经济，不要担心一生吃的喝的，他必要抚养我们。接下来他说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，永不叫一人动摇。很简单一件事情，只要我们飞到神这一边，上帝是永久的磐石，我们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。上帝要我们学会安稳，不是摇动。一人呢不会摇动，因为你是立在公义的磐石上，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事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看到二三节，北来，神啊，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，流人血，行诡诈的必活不到半世。但我要 OK， 这有强烈对比。他的祷告结论是恶者，邪恶的人结局会在坑里面，就是硫磺火湖里面，但是我呢却要什么？学会依靠你。好，这是他的结论，我要学习依靠你，全心的信靠我的神，这是我在我的处境里面学会的功课。好，结论来讲有两件事，当我们遇到像大卫被出卖，是你的同伴亲密的朋友来出卖我们的时候，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用脚来踢我们的，这样人出现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反应？效法大卫，第一个很简单，对焦于神，然后白天晚上要昼夜跟神倾心吐意的祷告，这是大卫的方式。好，再来扩大一点，我们的现在台湾情况就是如此，党跟党摇来摇去，是不是很多很多的这些谩骂留言越来越多，电视都是充满这些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反应？效法大卫，一样的方式，刚刚是对一个人吗？现在是对整个国家，怎么办呢？不法不义不平不断的出现，我们怎么做正确的反应？对焦于神，跟神倾心吐意祷告，把主权交给神，神必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飞越这些艰难。这是大卫让我们看见他能够得胜连连的方式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请记得除了对焦之外，你记得要用神的话成为你祷告的内容，要不断的哈嘎，要喃喃自语宣告神的话，不要只是方言祷告。方言祷告很好，但是你要有信心吗？要启动上帝的话，这话不要离开你的唇，不要离开你的嘴，要昼夜默想，要不断的宣告出来，你就会看见神已经开始工作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了55篇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看见大卫的处境真的不容易，有遇到很多的这些艰难，恶人还有这邪恶的事就在他的城市当中，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他也讲出来里面的感受，里面的真感觉值得我们来效法。最重要的是他遇到一件事是不法的事，是他的知己他的好朋友竟然出卖他，跟他一起敬拜的，跟他有亲密的话语的交通的竟然离弃他。主啊，就像耶稣一样，主啊，就像主耶稣当年的情况一样，主，但是我们感谢你都一直在教导我们，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选择依靠你，至于我们都要来依靠你，至于我们选择来信靠你。愿神来祝福我们台湾，祝福这个国家，不再被这个恶者给他留地步，也让我们看见台湾能够胜过这些恶者。我们教会要起来祷告，教会早上要祷告，中午要祷告，晚上要来祷告，倾心吐意祷告，因为神坐在宝座上永远不会改变，只有你不会改变，你的公义不改变，你的信实不改变，你的宝座不改变，在你没有转动影额，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，
我们谢谢，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来宣。